建越的晋朝司马睿，字景文，是晋朝将领牛津的儿子。当初晋宣帝生了司马昼，司马昼生了司马晋。司马晋的妃子是乔国夏侯氏，字同环，与牛津通奸，于是生下了司马睿，因此冒姓司马，仍然作为司马晋的儿子，从此自称是河内温县人。最初是王世子，又承袭爵位，被任命为散骑常侍，多次升迁为摄生校尉、越级校尉、左军将军、右军将军。跟随晋惠帝前往临漳，他的叔父司马昼被成都王司马颖杀死，司马睿害怕祸事，于是逃到洛阳，迎接他的母亲一起回到陈国。东海王司马越在下邳聚集军队，暂时任命司马睿为辅国将军。司马越谋划到长安迎接惠帝，又暂时任命司马睿为平东将军兼徐州诸军事，让他镇守下邳。不久加授安东将军、都督扬州诸军事，假节应当镇守寿阳，暂且留在下邳。等到司马越西去迎接惠帝，留下司马睿镇守后方，处理平东将军府的事务。应当迁往镇守江东，适逢陈敏作乱，司马睿因为兵力少而留在下邳。永嘉元年春天，陈敏死，秋天司马睿才到达建业。五年升任镇东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又将会稽的20000户增加封邑，加授都阳、江、湘、胶、广五州诸军事。六月，王弥、刘耀进犯洛阳，怀帝前往平阳，晋朝司空寻藩、司隶校尉寻祖推举司马睿为盟主，于是擅自更改郡县，临时设置名号。江州刺史华毅、北中郎将裴宪都不服从他。裴宪自称镇东将军、都督江北五郡军事，与华毅联合。司马睿派遣左将军王敦、将军甘卓、周防等人攻打华毅，杀了他。裴宪逃奔石勒。六年，司马睿向四方发布檄文，声称与穆帝一同讨伐刘渊，在平阳举行大会。建兴元年，晋敏帝任命司马睿为侍中、左丞相、大都督、陕东诸军事，持节、王爵如故。司马睿将建业改为建康。七月，司马睿认为晋氏将要灭亡，暗中怀有别的志向，于是自行大赦，担任大都督、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又担任丞相。司马睿号令不能施行，政治刑法荒淫暴虐，杀死都运令史淳于伯，行刑的人用刀擦拭柱子，血流上柱子2丈3尺，只有头留下4尺5寸，那血柱直得像弓弦。当时的人怨恨他。平文帝初年，司马睿自称晋王，改年号为建武，建立宗庙，设稷，设置百官，立儿子司马绍为太子。司马睿以晋王的身份在南郊祭祀。那年司马睿建越登上帝位，改年号为泰兴元年。他的朝廷礼仪、都城制度都效仿王者，模拟中原。于是定都丹阳，利用孙权的旧地，就是与共中的扬州之地，距离洛阳2700里。这里多山多水，阳光适宜居住，那土地是烂泥，那田地是下下等，所谓岛夷会服的地区。周礼记载，直方士掌管天下土地，辨别各邦国、都比、四夷、八蛮、七闽、九合、五戎、六狄的人民及其财物、九谷、六畜的数量要点，全面了解其利害。东南方叫扬州，其山镇是会稽，其泽叟是巨区，其河流是三江，其灌溉湖是五湖，其物产是金、锡、竹箭，其百姓是二男五女，其畜产是以鸟兽，其谷物是以水稻。春秋时期是吴、越的地方。吴、越建越称王，偏僻在角落，不闻中原礼乐。楚国申公巫臣偷了妻子逃到那里，教他们军阵，然后才知道战争，从此才与中原交往。风俗轻浮急躁，不知礼教，盛装打扮子女来招揽游客，这就是当地的风土。战国时被楚国吞并，所以地方偏远依仗险要，世道混乱就先反叛，世道安定就后归服。秦末项羽在江南起兵，所以衡山王吴瑞率领百越的军队，越王吴诸亲自率领闽中的部众跟从，灭亡了秦朝。汉初封吴瑞为长沙王，吴诸为闽越王，又封吴王弼在诸方，叛乱接连不断，很快被消灭。汉末大乱，孙权于是与刘备分别占据吴、 蜀。孙权依靠长江，大概是天地用来分隔内外的。司马睿趁着混乱跨越而拥有这些地方。中原的士大夫称呼江东人都叫何子，像胡何之类。八、蜀、蛮、辽、西、黎、楚、越像鸟兽一样呼叫，语言不同，蛇鱼鳖类嗜好欲望都不同。江山辽阔将近数千里，司马睿只是笼络而已，未能制服那里的百姓。有水田，少旱地，以捕鱼为业，机巧趋利，恩义淡薄。家里没有储藏，常常忍受饥饿寒冷，地方既暑热潮湿，多有种蟹的疾病、瘴气毒物、射弓、杀尸、蛇灰的危害，无所不有。司马睿割据酉阳、今梁三州的土地，依据其原有地盘分设十几个州以及各郡县，郡县户口有不满百的，派遣使者韩畅渡海来请求通好。平文皇帝因为他僭越在江南建立政权，拒不接纳。这时司马睿的大将军王敦宗族专权，权势重于司马睿，互相上下，完全没有君臣之分。司马睿的侍中刘伟对司马睿说，王氏势力强大，应当逐渐抑制。王敦听说后憎恨他。惠帝时，司马睿改年号为永昌。王敦先镇守武昌，于是上表给司马睿说，刘伟以前在门下，于是掌握权宠，现在立即进军，直指讨伐奸邪，应当速斩刘伟首级，以告慰远近。早上砍了刘伟的头，各军晚上就撤退。从前太甲不能遵守明汤的典则，颠覆法度，幸好采纳伊尹的教训，阴道复兴，所以智者本来就有先失后得的。王敦又一文告豫州郡，任命沈冲为大都督，保护东吴各军。司马睿于是下书说，王敦依仗宠信，胆敢肆意狂逆，将朕比作太甲，想要把我囚禁在同宫，这可以容忍，还有什么不可容忍？现在应当亲自率领六军以诛杀大逆。司马睿的光禄勋王涵率领他的儿子王瑜乘青州抛弃司马睿，回到武昌。司马睿任命他的司空王导为前锋大都督，尚书入夜为军司，任命广州刺史陶侃为江州刺史，凉州刺史甘卓为荆州刺史，让他们率众牵制袭击王敦的后方，任命太子右帅周延率中军三千人讨伐沈冲。王敦到达列州，上表说尚书令刁协结党衣服，应当加以诛杀。司马睿派遣右将军周札戍守石头城，周札暗中给王敦写信，答应军队到来实为内应。王敦派司马杨郎等人进入石头城，周札会见王敦。杨郎等人占据石头城后，司马睿的征西将军戴渊、镇北将军刘伟率众攻打，戴渊亲自率领士兵擂鼓进军攻城。不久鼓声停止，杨郎等人乘机反击，司马睿军队大败。刘伟、刁协入见司马睿，司马睿让他们躲避祸难，二人哭着出来。刘伟回到淮阴，后来投奔石勒。刁协逃往江城，被王敦追兵杀害。司马睿的军队失败。王敦自任丞相，武昌郡公，十亿万户，朝廷大事无论大小都向他咨询。王敦逮捕戴渊和司马睿的尚书左仆射周乙，一起在石头城斩首，他们都是司马睿朝廷中有声望的人。于是改换百官及各州镇，其余转徙贬黜的超过100人，有的早上施行晚上更改，有的百天或半年。王敦所宠幸的沈冲、钱凤等人说的话一定采用，他们诬陷的人一定处死。王敦将要回武昌，他的长史谢坤说，功不入朝，怕天下人有私意。王敦说，你能保证没有变故吗？谢坤回答，我最近入朝觐见主上，虚席以待功，盼望相见，宫中朝廷肃穆，一定不会有意外。公如果入朝，我请求侍从。王敦说，正要杀你们几百人，对朝廷有什么损害？于是不入朝就离开了。王敦征召安南将军甘卓，改任乔王司马成为军司，两人都不服从。王敦派唐一帝南蛮校尉魏毅率领江夏太守李恒在临湘攻打司马成，石天城被攻陷，抓获司马成送到武昌。王敦的堂弟王毅派贼人迎接他，在车中杀害了他。之前王敦上表奏书，言辞不敬，司马睿拿给司马成看，说王敦的话如此，哪里有满足啊。司马成回答， 陛下不早做决断，祸难就要发生了。王敦憎恨他。襄阳太守周律袭击杀死甘卓，司马睿被王敦逼迫，常常忧愁，发病而死。儿子司马绍建越即位，改年号为泰宁。王敦将要篡位，暗示司马绍征召自己，于是写信说孤子司马绍顿首，天下事大，绍以渺小之身不能胜任，哀痛忧愁深重，如临深渊，实在依赖种宰以度过艰难。公品德高尚，建立功勋，远近归附，承担社稷之托，居于总己之统，然而道路遥远，江河阻深，行动有危机的征兆，而回旋之间固然有所损失了。认为公应当入朝辅政，得以早晚咨询，朝臣也都这样认为。以公的高亮忠肃，治心忧国，如果应当如此，便当以大公对待，期望安定国家，安宁人民，关键是要谨慎无咎。私下想公案同此制，希望迅速确定近期，以满足仰望之心。司马绍对王敦恭敬畏惧到如此地步，又派兼太常殷瞻拜王敦为丞相，武昌郡公奏事不称名，入朝不趋行，见履上殿。王敦于是驻屯在芜湖。王敦于是转任王导为司徒，自己兼任扬州刺史，任命兄长的儿子王英为武卫将军，作为自己的副手。王敦没有儿子，收养王英为后嗣。王敦病了一年多，所以召回王韩，想要托付后事。这时王敦命令司马绍的宿卫兵三番中休息两番，司马绍秘密想要袭击王敦，微服出行查看王敦的营垒。等到王敦病重，司马绍多次派大臣询问起居，升迁王韩为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王敦病重，司马绍召见他的司徒王导、中书监吕亮、丹阳尹温峤、尚书卞胡，秘密谋划讨伐他。王导、温峤和右将军卞敦一起占据石头城，光禄勋因瞻都督朱雀衡南诸军事，尚书令西建都督从驾诸军事，司马绍出兵驻扎在中堂。王敦听说起兵，发怒，想要亲自统兵，但因病困不能起身，召见他的党羽钱凤、邓岳、周福等人率众三万直指建业。王韩对王敦说，北方的事我就应当去办，于是任命王韩为元帅。钱凤等人问王敦，事情成功之日天子怎么办？王敦说，还没有南郊祭祀，算什么天子，只管尽你们的兵力，只保护东海王和裴妃而已。起初司马绍认为王敦已死，所以敢发兵。等到下诏几天后，王敦还能给王导写信，后来亲笔写道，太真别来几天，竟然做这样的事。太真是温峤的字。司马绍朝见他们都一起惊骇恐惧。王韩等人的军队到来，温峤立即烧毁朱雀衡以挫其锋芒。司马绍派中军司马曹魂、左卫参军陈松、段匹弟的弟弟段突率壮士千人迎击王韩等人，在江宁交战，斩杀其前锋将领何康，杀死数百人。王敦听说何康死，军队不能渡过，发怒说，我兄长老毕罢了，门户衰微，同辈中才兼文武的人都早死，今年事情完了。对参军吕宝说，我应当勉力行动。于是作势起身，困乏又躺下，让术士郭璞占卜卦成。郭璞回答说，不好。王敦既怀疑郭璞劝告吕亮、温峤等人起事，又听说卦象凶恶，于是杀了郭璞。王敦病更重，对他舅舅杨建和儿子王英说，我死后王英立即即位，先设立朝廷百官，然后迎葬。当初王敦打败司马睿之后，梦见白狗自天下咬他，等到病重，看见凋谢甘卓作祟，于是死去。王英密不发丧，用席子裹尸埋在书房中，与他的将领诸葛瑶等人纵酒淫逸。沈冲率领一万多人来会合王韩等人。沈冲临行时回头对妻子说，男儿不见立豹尾，不能回来。司马绍的平西将军祖约率众到达淮南，驱逐王敦所置的淮南太守人台。司马绍的将领刘霞、苏俊从满洲渡河，王韩相率渡兵殷瞻迎击，大破他们。周福斩杀钱凤，沈冲的将领吴儒斩杀沈冲。司马绍派御史刘仪发掘王敦的埋尸，斩尸，将首级悬挂在朱雀衡。司马绍死， 儿子司马衍建越即位，年号贤和。晋成帝司马衍的溧阳太守苏峻对司马衍不服从，司马衍的护军宇亮说，苏峻像豺狼一样，终究会成为祸乱，晁错所谓削藩也会反，不削藩也会反，削藩反的块儿或小，不削藩反的面儿或大。于是用大司农的官职征召苏峻进京，命令苏峻的弟弟苏毅统领苏峻的部曲。征召的诏书送到，苏峻发怒说，宇亮专权，想引诱杀害我。傅灵令匡恕，乐安人任让都是苏峻的主谋，劝苏峻杀掉宇亮。苏峻于是派使者推崇祖约，共同讨伐宇亮，祖约非常高兴。于是祖约命令他哥哥祖逖的儿子沛国内史祖焕、女婿淮南太守徐柳率兵与苏峻会合。苏峻派他的党羽韩光，韩光的名字触犯公宗庙会，进入姑熟，杀了于湖县令陶馥，残酷掠夺后返回。司马衍授予宇亮符节，任命他为征讨都督，派他的右卫将军赵胤、右将军司马流率军驻扎在慈湖。韩光清晨袭击司马流，杀了他。司马衍派他的骁骑将军钟雅为前锋监军，授予符节，率领水军抵抗苏峻。宣城内史桓仪统领官员士兵驻扎在芜湖，韩光打败了他，大肆掠夺宣城各县后返回。江州刺史温峤派都护王千妻、西阳太守邓岱、鄱阳太守纪牧等人率领水军前往建业。司马衍的军队到达约定日期，邓岱驻扎在直都，苏峻都率两万人从横江渡江，登上牛渚山，王千妻等人阻击未能制止。苏峻到达蒋山，司马衍授予领军汴湖符节，率领诸将布阵。司马衍的将领胆怯，士兵软弱，被苏峻打败。汴湖和他的两个儿子丹阳尹杨曼、黄门侍郎周斗、庐江太守陶瞻、散骑侍郎任台等人都战死，死了三千多人。宇亮兵败，与三个弟弟逃奔到柴桑。苏峻于是焚烧司马衍的宫殿，贼人疯狂掠夺，百官奔逃离散，只剩下几担米而已，无法自给。苏峻逼迫司马衍大赦天下，宇亮兄弟不在赦免范围内。苏峻任命祖约为太尉、尚书令，加授侍中，自己担任骠骑将军、领军将军、录尚书事。于是建业荒废毁坏，逃奔投靠吴会的人十有八九。温峤听说后传檄文给征镇州郡。宇亮到达盆口，温峤分派兵力给他，又招揽司马衍的荆州刺史陶侃想共同讨伐苏峻。陶侃不听从，说，我是疆场上的外将，本来不是顾命大臣，今天的事我不敢担当。当时陶侃的儿子被苏峻杀害，苏峻又告诉陶侃说，苏峻如果得志，四海虽然广阔，您难道有容身之地吗？您的儿子岳骑校尉惨遭杀害，天下都为公痛心，何况慈父之情呢？陶侃这才答应。苏峻驻军在于湖，司马衍的母亲与是忧虑恐惧而死。苏峻听说朝廷军队兴起，从姑熟返回建业，驻军在石头城，派他的党羽张景、管商率军抵抗各路军队，逼迫司马衍迁居到石头城。司马衍哀泣上车，工人都哭泣，跟随司马衍的人没有不流泪的。苏峻用仓库房屋作为宫殿，派同乡人许方担任司马都率将领士兵守卫。陶侃、宇亮、温峤率领水军两万到达石头城，不久撤回，驻扎在蔡州沙门浦。宇亮守卫白石垒，第二天早晨苏峻率一万多人攻打他。宇亮等人迎击，苏峻撤退。吴国内史羽兵率领三吴的军队急战，不能取胜。张景、管商等人在无锡打败羽兵的前军，肆意焚烧掠夺。韩光攻打宣城内史桓仪，桓仪率领官员百姓奋力作战，不能取胜，被韩光杀害。祖约被颍川人陈光率领他的部属攻打，祖约于是逃奔到溧阳。长乐人贾宁劝苏峻杀掉王导，全部诛杀各位大臣，苏峻不听从，贾宁于是改变计策，背叛苏峻。王导派袁丹暗中引诱招纳他，计划奉迎司马衍出逃，投奔温峤。温峤粮食吃尽，向陶侃借贷。陶侃发怒说，使君之前说不担忧没有士兵和粮食，只想要老民为主而已，如今接连作战都败北，粮将在哪里？如今如果没有粮食，我就要西归了。此前温峤担心陶侃不来，所以用甜言蜜语招揽陶侃。 温峤于是低声下气的道歉，并且说，如今是骑虎之势，能下来吗？贼人即将灭亡，希望您留下考虑。陶侃的怒气稍微停止，他的部将李阳劝说，如今事情如果不能成功，即使有粮食哪里能吃到呢？您应该割舍现有的储备来完成大事。于是用50,000石米供应军队。祖焕袭击盆口，想以此阻挠温峤的军队。祖焕经过宛县，攻打乔国内使桓云，没能攻克，于是返回。苏峻合并兵力攻打大业，大业的水干涸，士兵都喝粉汁。各位将领谋划救援大业，担心不能抵挡，并且想水陆并进攻打苏峻。陶侃率水军攻打石头城，温峤、余亮列阵于白石。苏峻的儿子苏硕率数十骑兵出战，苏峻看见苏硕的骑兵，于是离开他的军队，自己用4匹马向北冲下敌阵，敌阵坚固才返回。军士彭氏、李谦用矛投掷苏峻，苏峻坠马，于是被斩首，分割尸体，焚烧他的骸骨。任让和众贼帅又拥立苏峻的弟弟苏毅，寻找苏峻的尸体没能找到，于是挖开司马衍父母的坟墓，剖开棺材焚烧尸体。匡术率领他的部署占据苑城投降，韩光、苏硕等人率军攻打苑城，苑城中饥饿，谷价每石4万钱。诸将攻打石头城，苏硕和张武王司马修的儿子率领强劲贼寇孔卢、张偏等数十人在且浦攻打李阳，李阳退走，苏硕等人追击他，与兵的司马腾韩率精锐士兵从后面攻击，苏硕、苏毅等人震惊溃散，逃奔到曲阿。腾韩进入宫中抱住司马衍，司马衍才得以出逃，登上温峤的船。这时兵败之后，宫殿化为灰烬，议论想要迁都，王导不听从，于是停止。司马衍改年号为咸康。建国年间，司马衍去世，中书监与兵废黜司马衍的儿子千灵，立他的弟弟司马越，改年号为建元。当初司马越被立应当改元，与兵立年号，而晋朝初期已有这个年号，改换又像这样，于是定为建元。不久有人告诉宇兵说，您做年号竟然不看谶语。谶语说，建元之末秋山崩，秋山就是月。宇兵惊慌，许久叹息说，如果吉凶，难道是改变所能挽救的吗？于是不再更改。司马越去世，宇兵想立司马昱。骠骑将军何冲立司马越的儿子司马丹，年号永和。司马丹的安西将军桓温率领所部7000多人伐蜀，上表后就出发。司马丹威力微弱，不能控制。等到石虎死，司马丹的征北将军楚侯率水军到达下邳，西中郎将陈奎进军占据淮南。石尊听说楚侯到达下邳，派他的司空李农率领10,000多骑兵迎击，在薛地包围都督护王堪，俘虏王堪送到邺城，又杀了李迈。王堪是楚侯的骁将，三军丧气，于是撤军返回。陈奎听说后震惊恐惧，焚烧淮南而逃走。桓温上表请求废黜司马丹的扬州刺史殷浩，司马丹畏惧桓温，于是除去殷浩的名籍。桓温于是率领所统各军步骑兵4万从郢城前往关中，到达霸上。福建与50多人守卫长安小城。这一年大欠收，桓温的军队缺粮，百姓穷困，福建深挖壕沟，坚固壁垒，实行清野，等待桓温军队。桓温粮食吃尽，于是退兵。福建派儿子福长春频繁击败桓温军。当初桓温驻扎霸上，他的部将镇武将军顺阳太守薛真劝桓温直接进逼长安城，桓温不听从，薛真率偏师独自渡河，颇有收获。桓温退兵，薛真才返回，在众人中放言，并且夸耀自己的锐气，而责怪桓温的持重。桓温惭愧愤怒，杀了他。司马丹又改年号为升平。司马丹死，无子，立司马衍的儿子司马丕，年号龙和。当时民谣说，升平不满斗，龙和纳的酒，改为兴宁。又有民谣说，虽复改兴宁，亦自无聊生。司马丕死，弟弟司马懿即位，年号太和。桓温率众北讨慕容伟，到达荆襄，开凿巨野300多里以通水军，从清水进入黄河。慕容垂迎击打败他，缴获他的物资兵器。 桓温的北境先命令西中郎将元贞和赵月开凿石门，而元贞等人停留在梁宋，石门不通，粮食耗尽。桓温从方头回军，慕容垂率步骑兵数万追击到襄邑，大败桓温军。桓温于是归罪于元贞，免除民籍，削去爵位，收回符节应寿。元贞的儿子元双之等人杀了梁国内史朱宪，元贞占据寿阳叛乱，元贞的几个儿子兄弟拥兵自守，招诱陆城戍将陈郡太守朱福等数千人，派参军篡量联络慕容伟，又派使者向西投降苻坚。元贞病死，朱府立元贞的嫡子元景为史持节、建威将军、豫州刺史。元景的弟弟四五人都领兵，慕容伟令陈文回报篡量，并且以观其变。桓温派都护竹瑶率军溯淮河讨伐元景，竹瑶驻扎在肥口，屡次作战。慕容伟假授元景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、宣城公，元景的弟弟元宏等人都任郡守、四品将军，朱福也如此。桓温于是讨伐元景，元景等人抵抗作战，于是修筑长围围困他们，城中震惊溃散，于是平定元景。当初桓温兼任将相，他的不臣之心在言谈语气中表现出来，曾经躺着面对亲近僚属扶侄起说，就这样寂寞无为，将被文帝、景帝所笑，众人不敢回答。后来他率全部军队北讨，希望成就废立篡夺之事。等到方头败逃，知道民心离自己而去，平定元景后，问中书郎西超说，足以洗雪方头的耻辱吗？西超说，这不能满足有识之士的期望。公60岁在大举中失败，不建立不世之功，不足以振服满足民心。于是劝说桓温废立之事。桓温早已有这个图谋，深深采纳西超的话。桓温从广陵将要回镇姑熟，到达白石，于是说他的君主司马懿少年时有宦官之病，当初在东海琅琊国亲近宠幸的相龙、朱灵宝等人都侍奉卧内，而美人田氏、孟氏于是生了三个男孩。众人产生疑惑，但没有人能审查虚实。到这时将要建立储君立王，桓温借此来定废立之计，于是率领百官一起回朝堂。桓温率众进入屯兵宫门，静坐殿庭，派都护竹瑶、散骑侍郎刘亨夺取司马懿的应寿。司马懿穿着白色夹衣单衣，步行走下西堂，登上牛车，君臣拜辞都流泪。侍御史带领100多人送出神虎门，进入东海王府地，于是迎立司马懿。司马懿是司马睿的儿子，司马懿面向东流泪，跪拜接受应寿。司马懿即位后改年号为咸安，让桓温依照诸葛亮旧例带假账入殿晋升丞相，他的大司马等官职都照旧留镇建业，以司马懿为海西县公。桓温常有大志，司马懿心中不安，对中书郎西超说，寿命长短本来不计较，应该不再有近日之事吧。西超的父亲西英任会稽太守，西超请假回东边，司马懿对他说，向令尊致意，家国之事竟然到了这个地步，由于我不能以到匡位，私患预防，惭愧叹息之深，言语怎能表达。又背诵余产的诗说，志士痛朝威，忠臣哀主辱，于是流泪。司马懿病重，给桓温写信说，我既然病重，足下便入朝，希望得以相见，不料疾患竟至于此，如今气息微弱，势必不能久，况且虽有诏书，哪里能来得及，感慨遗憾很深，怎能说得尽。天下艰难，而昌明幼小，若不是阿衡辅导之训，将何以安宁济世，国事家计一概托付于公。司马懿死，儿子司马昌明即位。徐州小吏卢耸与他的妖众男女200人清晨攻打广漠门，谎称海西公回来了，从万春云龙门进入宫殿，夺取三乡及武库的盔甲兵器。当时门下军校都请假监理，在值班的官吏士兵惊骇不知所措。游击将军毛安之先入云龙门讨伐卢耸，中领军还密，将军殷康从纸车门进入，会合兵力攻打，斩首56级，捕获余党，死者数百人。前殿中间许龙与卢耸都派人到吴地，假装迎接司马懿，司马懿不听从。司马昌明改年号为宁康，征召桓温入朝，又下诏桓温不必行拜礼。 尚书谢安等人在新亭见到桓温，都恭敬。桓温拜谒司马昱的坟墓，得病返回姑熟。桓温自从回家卧病，暗示求取一丈九锡。谢安已令吏部郎袁彦博撰写策文，文章写成，字总是勾点，令其再修改。已经屡次拖延日子，于是与尚书仆射王彪之谋划。王彪之说，听说他病日益加重，也应当不再支撑多久，自然可以稍微迟缓这件事。谢安听从，苻坚派苻雅率领将领王统、朱仝、杨安、姚长共五万步骑兵向洛谷进发，讨伐昌明、司马昌明及晋孝武帝的秦州刺史杨纂。杨纂向凉州刺史杨亮求救，杨亮派参军卜靖前去救援，结果卜靖战败逃走。朱仝到达凉州，杨亮望风而逃，军队溃散，于是苻坚便占据了凉、益二州。昌明朝廷上下无不忧虑恐惧。建国39年，即晋太元元年，昌明改年号为太元元年。太祖七年，苻坚大举讨伐昌明，命令他的国家说，东南平定指日可待，应当让司马昌明担任尚书仆射，可以赶快为他建造府邸。苻坚此前擒获张天锡等人时，都预先修筑了宅地，等他们到来后就让其居住。苻坚到达淮南，大败而逃。当时昌明年纪渐长，嗜好饮酒和女色，而昌明的弟弟会稽王司马道子担任宰相，昏庸荒淫尤其严重，亲近谄媚奸邪之人。当时尼姑和娼妓在朝廷内外煽风点火，风俗颓废浅薄，人们没有廉耻之心。左仆射王洵的儿子结婚，门客的车有数百辆，恰逢听说王雅被任命为太子少傅，一半人掉头去拜访王雅。王雅一向受宠，人心的屈服竟到了这种地步。皇始元年，昌明去世，他的儿子司马德宗僭越即位。当初昌明沉溺于酒色，晚年几乎整夜饮酒，清醒处理政事的时候很少，外人很少能见到他，所以大多时间住在内殿，流连于酒宴之中。他宠爱姬妾张氏，封为贵人，在后宫中宠爱无人能及，全是在宫内横行。当时张氏年纪将近30，昌明安排了一列歌舞伎乐，陪侍着年轻嫔妃，于是笑着对张氏开玩笑说，你按年龄应当被废黜了，我已经托付给那些年轻女子了。张氏暗中恼怒，昌明没有察觉，反而开玩笑更加过分。到了傍晚，昌明略有醉意，张氏便暗中让宦官内侍多饮酒，并把他们分别支开。到天黑时，昌明大醉躺下，张氏于是让他的婢女用被子蒙住他的头，昌明窒息而死。张氏感到害怕，贿赂左右的人说他是因梦魇而死。当时司马道子昏庸废政，妻子司马元显专权，于是没有追究张氏的罪过。司马德宗即位后改年号为隆安，任命司马道子为太傅、扬州牧、中书监，加赐特殊礼遇，包括黄钺、鱼宝、鼓吹，又增加100名假账卫士进入宫殿。之后朝廷内外各种事务都必须先向司马道子禀报。尚书仆射王国宝为人轻薄无形，被司马道子亲近，权势震动建业，擅自调取东宫的士兵配给自己府中。司马道子任命王旭为辅国将军、琅琊内史，又擅自合并石头城的军队屯驻在建业。王旭仍然兼任他的从事中郎，在朝中当权，受到宠幸，把持朝政。司马德宗的兖州刺史王恭憎恶王国宝、王旭扰乱朝政，于是邀约荆州刺史殷仲堪约定日期一同起兵。王恭上表给司马德宗说，王国宝身负莫大之罪，仅陈述其罪状。前荆州刺史王岳是王国宝的同母弟，受任西方藩镇，不幸去世。王国宝请求休假前去奔丧，却最终没有上路，担心御史台纠察，害怕被罢免，于是毁掉官帽，改换服装，变成妇人，与婢女同车入朝请求见相王。另外先帝突然去世，无人不惊骇嚎哭，而王国宝面无愧色，毫无哀容，反而闯宫叩门，企图施行奸计，想要伪造遗诏，假传圣旨。这些事暴露在外，无人不知。他竟谗言记恨两位兄长超过仇敌，树立私党，遍布附属朝廷，军队粮食储备都收敛为私人积蓄，卖官鬻爵，威势横行于各城。 收据不法之徒，召集亡命之人。卜国将军王旭顽劣凶恶，狂妄狡诈，为人所不齿。二人同恶相济，共同窃取名位。他们自知罪恶已经满盈，怨恨集中于人鬼之间，图谋大逆，颠覆天下。昔日赵鞅发动晋阳的军队，清除国军身边的恶人。臣虽然驽钝低劣，岂敢忘记这个义理？王公的表彰送达后，司马道子暗中想要讨伐王公，任命司马元显为征虏将军，内外各军暗中加强戒备。而王国宝惶恐畏惧，不知该怎么办，于是派数百人戍守竹里，夜里遭遇风雨，各自散去回家。王旭劝王国宝杀掉王寻，然后南征北伐。王国宝不听，反而向王寻问计。不久后感到恐惧，于是上表请求辞职，随即又后悔害怕，假称司马德宗恢复了他的原职。司马道子既不能抗拒王公等人的军队，也想借此把罪责推给别人，于是逮捕王国宝，交给廷尉处死，在街市上斩杀王旭，以取悦王公等人。司徒左长史王兴遭遇母亲丧事，住在吴地，王公发布文书让他代理吴国内史。王兴于是征发吴兴等郡的军队。王国宝死后，王公让王兴回去扶丧。王兴认为凭借这个机会可以大展宏图，于是占据吴郡，派子弟率军攻击王公。他封女儿为贞烈将军，在京城设置官署，领兵自卫。王公派司马刘牢之讨伐并平定了他们。司马德宗的乔王司马尚之兄弟又劝说司马道子，认为藩镇势力强盛，宰相权弱，应当暗中布置，以加强自己的藩位。司马道子认为有理，分别派遣心腹占据险要之地，从此朝廷内外骚动不安。王公深怕祸难发生，又秘密邀约殷仲堪、西中郎将于凯、广州刺史桓玄一同会师建业。桓玄等人响应，王公上表传檄，以江州刺史王瑜、司马尚之为事端。殷仲堪派龙骧将军、南郡相杨泉七帅水军五千从江陵出发，桓玄向殷仲堪借兵，也得到五千人。于是司马德宗宣布戒严，加授司马道子黄钺，派右将军谢言抵御王公等人，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，各军相继进发。前军王寻率领中军府的部队驻扎在北郊，任命司马尚之为豫州刺史，率领其弟司马徽之、司马允之西讨于凯等人。他们都手持白虎幡走在前面，王公派刘牢之为前锋，驻扎在竹里。当初司马道子谋划对付王公时，用重赏引诱刘牢之，刘牢之斩杀了王公的别帅严颜及其弟严强，将两颗首级送给谢颜。谢颜与刘牢之一同进军袭击王公，王公逃奔到曲阿，被胡普卫抓获，押送建业。司马尚之与于凯之子宇弘在牛渚交战，斩杀了宇弘的前锋将领殷万，宇弘逃回溧阳。司马尚之仍然不敢渡江。桓玄、杨泉七突然到达横江，司马尚之等人撤退，司马徽之率领的外军全部覆没。桓玄等人直逼石头城，殷仲堪随后驻扎在芜湖，建业震动惊骇。司马道子在泥塘杀了王公，桓玄等人于是逃回浔阳。同年冬天，司马德宗派使者来朝进贡，并请求出兵帮助讨伐姚兴。二年夏天，司马德宗又派使者来朝进贡，任命司马元显为扬州刺史。司马道子有病，司马元显害怕自己不能继承职位，于是假传命令将职位授予自己，而司马道子不知道。司马道子病愈后大为愤怒，但司马元显已经正式任命，所以不再更改，于是朝廷内外政事全部由司马元显决断。司马道子年轻时便沉溺于酒，治理政务的时间很少，到此时更甚，昼夜颠倒。当时人称司马道子为东路，司马元显为西路，西府车马聚集，东门却可设王补阙。司马元显年纪轻轻，骤然居于权要之位，骄奢淫逸暴虐，因此远近都讥讽他。当初司马德宗的新安太守孙泰因旁门左道蛊惑民众被处死，他哥哥的儿子孙恩逃窜到海岛，妖党追随他，到此时人越来越多，攻打上虞，杀死县令，率众百余人直向山阴。会稽内史王凝之信奉五斗米道，孙恩来的时候他没有先派军队，而是在道士中叩头跪着念咒指挥空中，好像有谁在安排似的。 官署劝他讨伐孙恩，王凝之说，我已经请大道出兵，各处渡口要道各有数万人。孙恩逐渐逼近，他才同意派军。等到军队出发，孙恩已经到达。战败，王凝之逃跑，两天后被抓获。十天之内，孙恩的部众达到数万，自称平东将军，逼迫世人做他的官署。于是各郡被妖言迷惑，都杀死郡守县令响应，众人云集。吴国内史桓谦出逃，吴兴太守谢邈被害。自从司马德宗即位以来，朝廷内外离心，石头城以外的地方都被荆州、江州专权，江以西则由豫州控制，京口直到江北都被兖州刺史刘牢之等人所治。司马德宗的政令所能推行的只有三吴地区而已。孙恩作乱后，八郡全部成为贼寇的战场，丹阳各县处处风起，建业转而变得局促衰弱。而且妖祸之徒大多潜伏在都城中，人心危惧，总担心大军暗中发动。于是各军戒严，刘牢之与卫将军谢言讨伐他们。贼寇的禁令无法推行，肆意杀戮，世人和百姓死的人数不可胜计，有的把县令剁成肉酱给他们的妻子儿女吃，不肯吃的就被肢解，其暴虐如此。骠骑长史王平之死后尚未安葬，孙恩挖开棺材焚烧尸体，把他的头当作便器。刘牢之率军击败了他们。谢衍将要到达吴兴时，贼众逃走，驱赶逼迫世人百姓逃往山阴。那些妖乱之家妇女尤其严重，未能离开的都盛装打扮婴儿，把他们扔进水里，告诉说，祝贺你先登上仙堂，我随后就来。贼众逃散后，城邑房屋被烧毁，城郭之中偶尔能看到人迹，过了一个月才逐渐有人回来。谢衍留住乌城，派其部将高肃帮助刘牢之。刘牢之率军渡江。当初孙恩听说八郡响应，对官署们说，天下没有大事了，我应当与诸位穿着朝服前往建业。后来听说刘牢之到了江边，又说，我割据浙江也不失为勾践。不久得知刘牢之已经渡江，便说，我不以逃跑为耻。于是逃走，沿途丢弃了许多珍宝，刘牢之的将士争相拾取，不能穷追。孙恩又逃入海中。当初三吴地区受虐乱困扰，都盼望刘牢之、高肃等人，他们到达后却放肆的超略抢暴，百姓都怨恨失望。孙恩在海岛，妖众又追随他，攻破永嘉、临海之后又进入山阴，谢衍战死。于是建业大为震动，太冠军将军、东海太守桓不才、辅国将军孙吴忠、广陵相高雅之等人东讨孙恩。吴兴太守宇恒担心妖党复发，大肆诛杀，杀死男女数千人。孙恩又在余姚击败高雅之，高雅之逃回山阴。司马元显自任后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十六州，原任官职全部保留，封其子司马彦章为东海王，食邑吴兴四万多户，精选文学臣僚，厉兵待遇与宗国相同。孙恩渡海突然到达京口，战士十万，刘牢之被隔在山阴，各军畏惧不敢回师，孙恩于是直向建业。司马德宗惊慌恐惧，急忙召见豫州刺史司马尚之。当时朝廷内外惊扰，而司马元显却设酒高会，司马道子只是每天在中山祈祷。孙恩逐渐逼近，百姓惶恐，司马尚之率精锐骑兵赶到，直接屯驻在基努堂。孙恩当时逆风，不能快速前进，数天后才到达白石。孙恩原本认为各军分散，想要发动突然袭击，得知司马尚之还在建业，又听说刘牢之没有回师，不敢前进，于是向豫州而去。孙恩的别帅卢循攻陷广陵，掳掠一番后离开。桓玄听说孙恩逼近，于是建立军旗，宣布戒严，上表请求征讨。当时孙恩离去尚未返回，桓玄的表彰又到，司马元显等人大为恐惧，急忙派人阻止桓玄。于凯暗中派人与司马元显结交，说桓玄大失人心，众人不为所用，如果朝廷派军，自己可以做内应。司马元显的信大喜，派张法顺与刘牢之谋划，刘牢之同意了。于是征调军队，装备舰船，准备西讨。司马德宗改年号为帝兴，任命司马元显为大都督讨伐桓玄。桓玄的军队到达，司马元显不战而败，父子都被桓玄所杀。 后来改年号为大亨。天兴六年十月，司马德宗派使者来京师朝贡。司马德宗封桓玄为楚王，桓玄不久逼迫司马德宗写下手诏，禅让帝位。司马德宗出居永安宫。桓玄接受禅让后，封司马德宗为南康平固县王，让他居住在浔阳。天赐元年，司马德宗在姑熟二月到达浔阳。其彭城内史刘裕杀了桓玄的滁州刺史桓修，与刘毅等人起兵讨伐桓玄。桓玄战败逃往浔阳，携带司马德宗兄弟到达江陵，又逃往荆州。荆州别驾王康产、南郡相王腾之迎接司马德宗进入南郡府。桓玄死后，桓玄的部将桓震又袭击江陵，斩杀王康产和王腾之。将要杀死司马德宗时，桓玄的扬州刺史新安王桓谦极力劝阻才停止。当时卢循抓获了司马德宗的广州刺史吴隐之，自称平南将军、广州刺史，命令他的同党徐道富占据始兴，其余郡县都派自己的亲信党羽治理。司马德宗又在江陵建位，改年号为义熙。尚书陶魁迎接司马德宗到达板桥，大风暴突然刮起，龙舟沉没，淹死十多人。司马德宗从江陵出发到达浔阳，其益州刺史毛渠参军乔纵反叛，攻陷涪城，于是以益州背叛司马德宗。司马德宗从姑熟出发回到建业。六月，太祖派军攻打司马德宗的巨鹿太守贺深，贺深举城投降。永兴二年，卢循在岭南再次起事，在石城杀死司马德宗的江州刺史何无忌。众人都想让司马德宗向北撤退，得知卢循尚未攻下便作罢。刘裕令辅军刘毅讨伐卢循，在桑洛州战败，徒步逃回。刘裕的同党孟昶、诸葛长明等人劝刘裕拥戴司马德宗渡江，刘裕没有听从。神瑞二年，司马德宗派广武将军玄文、石齐前来朝贡。太宗初年，刘裕征讨姚泓。二年，太宗派长孙道生、俄亲在石河击败刘裕的部将朱超时，擒获骑兵将领杨峰，斩首1700余级。三年，司马德宗去世，其弟司马德文建位称帝。四年，改年号为元熙。五年，司马德文将帝位禅让给刘裕，刘裕封司马德文为零陵王。司马德文的后妃是河南楚氏，他的兄长楚继之、弟弟楚旦之虽是司马德文的姻亲，却尽心效力于刘裕。司马德文每生一男孩，刘裕就让他们设法杀害。刘裕唆使内宫之人暗中下毒，前后不止一次。等到司马德文被废黜，囚禁在莫林宫，时常害怕遭祸，与楚氏同住一室，担心有毒酒毒药，亲自在面前主食。六年，刘裕想杀掉司马德文，不愿派人进入内宫，就让楚旦之兄弟去看望楚氏。楚氏出宫到别的宫室，于是士兵翻墙而入，将毒药递给司马德文。司马德文不肯喝，说佛教认为自杀的人不能投胎为人身，于是士兵用被子将他闷死。自从司马睿在江南建位，直到司马德文身死，君主软弱，臣下强大，不能相互制约，赏罚号令都出自权宠之人，威王废立之事接连不断，正所谓夷狄有君主，还不如中原没有君主啊。从人李雄，字仲俊，是领军的后代，他的祖先居住在巴西荡渠。秦统一天下后，设置黔中郡，对当地百姓轻徭薄赋，每人出钱30，巴人把赋税称为从，因此得名。后来迁徙到岳阳。祖父李牧是魏国的东羌列将。李牧有五个儿子，李辅、李特、李祥、李刘、李襄。晋惠帝时，关西地区动荡，连年大饥荒，李特兄弟率领数万家流民到汉中谋生，于是进入巴蜀。当时晋朝益州刺史赵兴反叛，李特兄弟起兵讨伐并杀了他。晋朝任命李特为宣威将军、长乐乡侯，李刘为奋威将军、武阳侯。刘明、严氏等人推举李特行镇北大将军，承制封拜李刘行镇东将军。后来李特与晋朝益州刺史罗尚相互攻伐。昭帝七年，李特自称大将军、大都督，建年号建初。战败被罗尚所杀，李刘接替统帅军队。李刘字玄通，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。 李刘病重将死，将后事托付给李雄，李雄是李特的小儿子。李雄自称大都督、大将军，十年建成成都王，建年号建兴，设置百官。当时涪陵人范长生颇通术数，李雄非常信任他，范长生劝李雄正式称帝。十二年，李雄建成皇帝，国号大成，改年号为燕平，拜范长生为天地太师，兼任丞相，封西山王，又改年号为玉衡。李雄因中原丧乱，便频繁派遣使者朝贡，与目的请求划分天下。李雄舍弃自己的儿子，而李兄长李当的第四子李班为太子。烈帝六年，李雄去世，李班代行统领国政。李雄的儿子李七杀李班而自立。李七字士运，是李雄的第四子，改年号为玉衡。李相的儿子李寿从涪城攻袭并攻克成都，废黜李七为穷都公，李七自杀。李寿字五口，起初担任李雄的大将军，封建宁王，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，到李七时改封为汉王。废黜李七后自立，改年号为汉兴，又改国号为汉，当时是建国元年。李寿的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谋划废黜李寿，李寿恐惧，让儿子李广与大臣在殿前盟誓。李寿听说叶忠殷实富足，功冠壮丽，石虎用杀戮刑罚驾驭臣下，控制邦域城镇，深感羡慕。官吏百姓有小过错，就杀掉以树立威名。又因郊野不够充实，诚意空虚，工匠器械等物用不足，便迁徙三丁以上的民户到成都，设立上方、御府，征发州郡的能工巧匠来充实。大修工事，引水入城，极尽奢侈，百姓疲于劳役，很多人怨声载道，十户中有九户想作乱。他的尚书左仆射蔡兴直言恳切规劝，李寿认为是诽谤，将他处死。他的臣子公壮做了七首诗，假托是殷渠的作品来讽谏李寿。李寿回答说，看诗已知其意，如果是今人所作，就是贤哲的话，如果是古人所作，就是死鬼的平常言辞罢了。他动辄仰慕汉武帝、魏明帝的政法，耻于听闻父兄时代的政事。尚书者不得谈论前代的政教风化，自以为超过了他们。等到李寿生病，看见李七、蔡兴的鬼魂作祟，于是去世。儿子李氏继位统领国政。李氏字子仁，即位后改年号为太和，派使者朝贡，又改年号为嘉宁。李氏的弟弟汉王李广因李氏无子，请求立自己为太帝，李氏不答应。李广想袭击李氏，李氏派他的太保李毅在涪城攻打李广，攻克后贬李广为临邛侯，李广不久自杀。李氏骄横吝啬，沉溺于酒色，甚至杀人夺取其妻，又娶李毅的女儿为皇后，单于淫乐，不体恤国事，夷僚叛乱，疆土削减，连年荒歉，生性多疑忌害，诛杀残害大臣，刑罚残酷滥用，排斥外放父祖的旧臣，亲近宠幸身边的近袭小人，左右小人趁机作威作福，修饰公事，群臣见证一概不采纳，又长居内宫，很少接见公卿。史官屡次陈说灾异浅告，于是加封相国董皎为大都督，以名位优待他，实际希望他分担灾祸。建国十年，司马丹的部将桓温征伐李氏，李氏向桓温投降。在此之前频繁出现怪异现象，成都北乡有人看见一个女子避入草丛中，前往查看，见一物像人，有身形头目，没有手足，能摇动，不能说话。广汉有马长出脚，各长一寸半，有马驹，一个头，两个身体，六只耳朵，没有眼睛，两个生殖器，一雌一雄。又有驴，没有皮毛，饮食几天后死去。江南下血雨，地上长出毛，江源又长出草，高七八尺，花叶都是红色，果实青色，像牛角。涪陵百姓要氏的妻子头上长角，长三寸，共锯断了三次。李汉家冲米，米从臼中跳出，收拢到簸箕中，又跳出，倾倒到竹席上。童谣说，江桥头却下士，成都北十八子。又说，有客有客来清门陌，奇气寓所。乔州说，我死后三十年，会有一人进入蜀地，由此而亡。 蜀地灭亡那年，距离乔州去世32年。乔州又著有谶语说，广汉城北有大贼，叫刘特，功难得，遂在玄宫自相克，最终如其言。使臣曰，司马睿逃窜江南，窃取魁帅之名，没有军长之实，局促不安，畏首畏尾，与李雄相比，各是一方小道，连孙浩都不如啊。